魂一定是畸形的发展，因为你膨胀到一个地步，现在你不能再管它了，明白吗？现在你看见本来呢，神创造人，那每一个人身体应该有他正常的比例的，但是结果你看见慢慢慢慢的我们放松我们自己，那么结果慢慢我们的身体开始变形了。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要说今天我们所需要的是应该在我们身上失去许多的重量，不是得着更多的重量。所以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没？等到你看见你的身体慢慢开始畸形的发展，慢慢你觉得对你身体健康产生威胁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你对那个整个身体发展的情形，你不是爱他，你是恨他。你不是嫌他太多了，你不是嫌他太少了，你是嫌他太多，因为他是畸形发展的，所以明白吗？所以如果你知道魂的故事，你就知道魂畸形发展的故事。如果魂畸形发展的话，现在你不是培养你的魂，不是叫你的魂得到更多的营养，不是的，你应该要怎么样？要失去你的魂。所以现在你知道，在英文字里面 loser 不一定是一件是不好的事。如果你太重了，你最好是个 loser， 你最少失去越多越好。所以证明什么？证明说在我们身上有一种不健康的情形，有一种不正常畸形的发展。如果你让它继续下去的话，你就要对身体有害处。所以我们知道说，如果我们让肉体继续发展下去的话，对于属灵的健康实在不是件好事。你看很多弟兄姊妹不聚会，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因为你很难，你不容易看见他。为什么？就是因为他的肉体太大了，所以来到聚会里面他得不到称赞，来到聚会里面他好像得不到他要得着的，所以他有的时候就不聚会了。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肉体是的的确拦住我们往前的，许多时候我们要进窄门，许多时候我们要走窄路。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的肉体就成了我们的重担，肉体就成了我们的拦阻。所以今天我们不能够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是肉体闯的祸。所以你从来没有看见一个白马王子胖乎乎的，没有的。所以我们知道说，今天如果一个人真的成熟，他一定怎么样？一定要让什么呢？让这个十字架他身上工作，那么把他的魂就带回到什么？带回到原来的比例。所以这就是主所说的，若有人这就是主所说的，人如果不恨自己的魂，就不能做我的门徒。但是弟兄姊妹，做主的门徒什么意思？做主的门徒要背起他的十字架。所以神很自然地把我们放在手术台上，好像把我们的肠接在一端，或者把我们胃弄小一点。不管怎么样，你看这个人慢慢慢慢地就瘦下来了，就能够缩回到原来的比例。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肉体的拯救是什么？只有十字架能够把我们畸形发展的魂带回到原来的比例，这就是做主门徒的原因。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希望我们的魂、我们的人格能够恢复到神当初所创造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必须要接受十字架的工作才可以。否则的话，我们太爱自己了。否则的话，弟兄姊妹，我们太爱自己了。我们把自己看得太大，所以这就是家庭的难处，明白吗？如果什么时候我们能让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做更深的工作，把我们这个人缩小了，你看见吗？很自然，慢慢慢慢，你看见我们很自然的就回到了一个正常的比例。所以很清楚的，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一粒麦子一定要落在地里死掉。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今天我们需要的不是得到更多，我们需要失去更多。为什么？因为那些都是累赘，那些都是多余的畸形的发展。所以我们需要来到主面前，告诉主说，主啊，把我放在手术台上，把我的人格，把我的魂能够带回到 从前合乎你心正常的比例，叫我能爱你所爱，能恨你所恨。你怎样恨无罪，我也怎样恨无罪。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时候你看见吗？我们才能够磨成神儿子的形象。但是问题在这里，一个人绝对不可能动手术的，一个人绝对不可能看医生的，一个人绝对不可能开始节食，不会的。除非有一天他恨他自己，恨他自己那个畸形的发展。如果他觉得还不错，我这个样子还蛮好的，很不错的，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没有恨在他里面，他就不可能回到，他就不可能得着那个拯救的路，回到原来的情形。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你看见拯救的路第一是什么？就是你必须忽然里面有个觉醒，你觉得这个魂的发展已经够久了，那畸形发展已经够久了，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魂越来越膨胀，因为这个缘故，慢慢我们这个人越来越受身体的支配。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这个魂，我们的肉体需要蒙拯救。所以感谢主，什么叫十字架呢？十字架就是把拯救带给我们。我们从前以为说我们是个罪人，需要蒙拯救，现在如果你看见自己是个肉体，你就更需要蒙拯救。你慢慢才知道说，这个家庭许多时候出难处不是别的，我们觉得是他的肉体叫这个家不像样子了。许多时候如果主光照我们的话，要给我们看见，就是我们的肉体，就是我们的肉体好强的肉体，我们就是要多说一句，许多时候只要少说一句问题就没有了，你多说一句我也多说一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家慢慢就不像家了。所以有一件事一定要记得的，我们要恨我们自己的。我们为什么恨他呢？不是因为我们的魂已经满照完全照着神当中去，人堕落以后，你知道这个情已经畸形发展了。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今天我们蒙拯救的话，我们要来跟随主。但如果我们要跟随主的话，我们一定要舍己，把自己舍去，这就叫做恨我们的魂。每一个人都爱自己，但是感谢主，什么时候你肯舍己，什么时候你说我不认得这个人，什么时候你就开始恨你自己了。结果怎么样？是叫你更减少，叫基督能更加增。所以十字架的工作乃是对于那些真的觉得我够了，真的觉得今天这样下去的话没有希望，我没有希望，这个家庭也不会改变，儿女结果反而受许多的苦难。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拯救的路不是别人，不是主怎么改变我的儿女，也不是主怎么改变我的丈夫，改变我的妻子，是主怎么改变我这个人。所以弟兄姊妹，一个不肯恨自己魂的人，他没有办法来跟随主，他的魂永远是大的。你看见吗？你看见没有一个人可以改正他，没有一个人可以说他一点，因为弟兄姊妹你看见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今天蒙拯救的路，就是有一天你觉得你不行了，有一天你觉得这个实实在在离开神的心意太远了，你知道说，你知道你一点的忍耐也没有，你知道说你一点的这个温柔也没有。所以在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你开始恨，你开始恨。什么时候开始恨？什么时候你恨那种的畸形的发展，你很自然的就会对主说，主啊，我愿意来跟随你，我愿意让十字架来做你自己荣耀的工作。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还记得在美国好像有一个人有900重，有900磅那么重，那后来医生说你实在太危险了，那怎么办呢？问题就是他到医院里去啊，他从家里到医院，第一他要把他的门要拆了，因为他这个门这个出不来的，然后呢要做了很多事情，最后才把他送到医院里面去。弟兄姊妹，如果你要叫这个人说是我要拆几道的门然后到医院，他是不愿意的，他平常觉得很好啊，他一每天早晨要以最少20分钟才起床啊，他要起个床要20分钟， 然后呢，每一次不知道吃多少只鸡进去，什么东西都吃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他的确越来越胖，越来越胖，越来越胖，直到医生告诉他，你这样实在太危险，太危险了。所以然后呢，他才醒悟过来，他才恨恶自己身上那个累赘，所有的畸形的东西，他恨恶他。他知道说不止这个不美丽，而且呢不健康。所以等他也真的有这个决心，他真的恨恶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救护车就可以来了。这个时候人家可以把他门打开。那这个时候呢，那送到医院去，然后呢就医生就知道说怎么在他身上动手术，怎么叫他的身体能回到他正常的比例。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就是如果他仍旧爱他自己的样子，觉得什么都很好的，都很满足的，那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家庭就是这样，就是这样下去的。但是感谢主，我们知道说，如果要做主的门徒，最起码要恨恶自己的魂。好了，如果上面讲说怎样恨恶自己的魂，上面就讲怎么样恨恶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现在你懂得什么意思了？你恨你的魂，不是恨神当初所创造给你人格，不是的。如果这样一恨，那么好，你也不想，你也不爱，也不恨，那么弟兄姊妹，慢慢你就跟麻木不仁的一个人，不是这样的意思。所以那个不是主所说的恨。你如果要恨自己的魂，就证明说我们的魂畸形发展了。所以现在呢，我们需要施加的工作，把它带回到神当初的比例。那如果这样的话，那现在谁要我们恨父母、妻子、儿女，那什么意思？这就告诉我们，自从罪进入到人伦关系里面的时候，你看人伦里面很多的关系已经畸形发展了，已经不是正常的畸形，明白吗？现在母亲不是爱儿女，但许多时候你很清楚，母亲是溺爱儿女。什么时候母亲溺爱儿女？她不是爱，她是恨。所以现在爱跟恨完全颠倒了。那如果今天主不能够对付我们的溺爱，那弟兄姊妹，你慢慢你会看见说，因为当然你看见吗？是这个做母亲不爱儿女是不可能的事。但是爱到一个地步变成你的所有物，爱到一个地步变成什么都不可以碰的。那爱到一个地步，弟兄姊妹，你尽量惯他，要什么就给他什么。不要忘记弟兄姊妹，这种没有原则的爱叫做溺爱。这个溺爱的结果你自己知道，你自己知道那个结果一定是不好的。所以到底我们爱呢还是恨呢？如果你真的恨你的溺爱，你倒反而爱你的儿女了，明白吗？所以今天难处不是别的，今天难处是我们这些教育的人，我们这些为人父母的人，你怎么帮助他们？一面来说你是爱他们，但是弟兄姊妹，你有什么可能，有什么一种情形你可以不溺爱他们，明白吗？那么这个什么呢？这个是你能拿捏的，不能拿，不是我们拿捏的。这乃是因为罪进到人里面以后，很自然。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本来儿女是神托付给我们，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主权，所以他们一点都不是你的产，一点都不是你的所有。你爱打就打，爱骂就骂，不，你要记得，今天你要打他们，要骂他们，你要看看主的脸色才对。所以慢慢你有一种托受托的感觉。所以一面来讲你真爱他们，但另一面来讲呢，因为他是主的，是主所赐给你的产业，所以你又不敢他打呢。所以在这两个中间取平衡的时候，慢慢你看见那个有原则的爱就出来了。爱是最容易流到没有原则的地步，这叫什么呢？叫做溺爱。所以今天我们要问说，今天等到最近到我们家庭的时候，我们能够说我们做父母的，我们做母亲的是不溺爱我们的儿女吗？好了，等到有一天他们长大了，慢慢慢慢我们就看见我们是种下去的结果收出来是什么，到那个时候已经太晚了。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主很清楚给我们看，人伦的关系是神所创造的，我们没有理由恨神所创造我们的人格，就好像我们没有理由恨我们父母妻子儿女一样。但是许多时候我们和父母的关系和儿女的关系，因为罪的缘故已经不正常了，已经不是合乎神旨意的。 所以什么时候我们越过了那条线，那弟兄姊妹就证明什么？这就是我们需要恨的时候。而你如果真的恨的话，你才真的爱。我再说弟兄姊妹，今天在家庭里面，我们用爱这个字，我们不知道我们在做什么，明白吗？我们完全跟着我们自己的意思来做，但是不是，如果今天我们要爱的话，我们应该按照一些属灵原则来做。所以许多时候该管教的要管教，管教的时候你不能生气，你不能生气的时候随便打，不可以的。你要里面没有气，表示这个爱是有原则的。但是你打他的时候，他还知道你为什么打他，他要永远记得这样打对他是有帮助的。我现在有一件事我很得安慰，就是我那个就是 Daniel， 他每次回想到过去，他记得有一次我们打他打得很重，但他说就是因为那次打他，他如果再撒谎一次的话，他就觉得他稍微想一想看，意思是这个在他身上起了很大很大的作用。打的时候我们一定不是当着许多人面打，不是，你要给他面子，就好你自己需要面子一样。所以当然你把他关起门来，然后你要告诉他你为什么这样做。当你打的时候，你不是快快乐乐打，不是的，虽然打在他身上，痛在你的身上。那弟兄姊妹，这叫什么？这叫做管教。我再说弟兄姊妹，今天许多的所谓的教育告诉我们让他随便自由发展，我不要弄错，神的话永远是神的话。今天你任他自由发展，再说弟兄姊妹，因为如果这个树从一生下来就是圣人，那没有错，这个树是本来就是好的。如果我们是罪人，他们生下来也是罪人，如果你任凭这个树自由发展的，你知道最后会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所以当一个树往这样长的时候，你应该要想办法把它纠正过来，这是父母的责任。所以如果说今天我们放弃责任，我们根本不 discipline， 我们不管教了，弟兄姊妹，你不是爱你的儿女，是恨你的儿女。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今天你要回到主面前，不是今天世界上告诉你怎么要带你的儿女。当然我再说弟兄姊妹，如果你真的有爱的话，你不要怕你的儿女会去告你，不可能的。许多时候是因为你恨太多了，你根本是在肉体发作的时候，根本是你气的时候，你没头没尾，没头没脚的随便打。那当然弟兄姊妹，不要说你看不过，连神都看不过。所以不要弄错弟兄姊妹， discipline 是应该要有的。如果充满爱，你每一个鞭子打在你的儿女身上，儿女能感觉那是爱，不是你没有恨他，你反而是爱他。就到了有一天，你看见吗？他果然等到他到了有一天，他回过头来要感激你的。我讲个很极端的比方，这个不是很好的例子，但是呢，我因为的确我自己经过了。我父亲没有得救以前呢，是性情很暴烈的，那么然后呢，是个福州人呢，很喜欢咒诅，如果没有得救，很喜欢咒诅。那么然后我们从小呢，我们这些孩子被他咒诅大的，就这样子。但是感谢有一天慢慢的就得救了。但是在他没有得救以前呢，他帮助他这个很关心我的袋鼠。那其实我的袋鼠已经很不错了，但是他不管怎么他一定要每个题目都做过，我什么都做过。但是我很喜欢他帮助我，但我最不喜欢就是我只要哪一点不对，我只要做一不对，他就要在我脑袋上敲一下，那敲真的普通的敲，真的就这样敲上去，那是很痛很痛的。所以那个时候我就不敢错，是每一样都一定要对的，一定要对的。那这是个极端的例子，我绝对不赞成这是个管教的方法，这是我父亲做的，我没有办法，我是他的儿子。但现在回过头去想啊，就他敲敲敲下把我的脑子敲对，慢慢敲敲敲呢，这个数学变得可以不错了。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我是用极端例子给我们看一下，当然做父母是爱儿女没有错，但是问题就是许多时候呢，你看见吗？是因为我们人有肉体，你看见都为什么又要敲呢？所以我说做父母的很不容易教儿女，也最好也不能叫他们开车， 你开车你一定会生气，丈夫叫妻子开车，妻子叫丈夫叫妻子开车，那一定有的要吐血的。你看，人不可能的，因为什么？因为你不能，因为别人的错你都能忍耐，你家人的错你不会忍耐的。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弟兄姊妹，有的时候你看，我们很自然就做了超越神该我们所做的事情。所以从这些地方，我们就知道说，一个家庭，你看见是不是有正常的关系？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原因就是是不是罪在里面掌权，是不是肉体在里面掌权。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看见说，人和的许多的关系因为罪的缘故，弟兄姊妹，你看见变成不正常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弟兄姊妹，那个拯救路在哪里？要恨，不是恨父母，不是恨丈夫恨妻子，不是恨神创造我们原来的人格，不是，你要恨那些后来改变畸形发展的事，那不是神所要看见的。你看，你们是神把我们的人格创造好，但神没有意思要看见，神没有意思要看见我们魂这样畸形的发展，不是，神把爱给每个母亲，但是弟兄姊妹，神不愿意看见母亲溺爱儿女的情形。所以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所有做母亲的，所有做父母的，所有做丈夫做妻子的，做兄弟姊妹的，你要看见吗？许多时候你和你兄弟的姊妹的关系已经不是正常的了，明白吗？有的时候太多的蜜，因为太多的蜜，结果就发起叫来了。起头你本来不应该有，你不，这个起头本来不应该那么好，后来也不应该那么不好。为什么很多兄弟姊妹中有那么多的难处？我再说，因为他们中间的距离不对的，本来就不应该那么近，结果那么近，结果后来又跑得更远，根本连见面都不要见面。当初的近是错的，后来的远也是错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怎么能够为兄弟姊妹手足之间能够维持正常的关系？原因就是是罪把我们中间的关系把它变成不正常了。所以弟兄姊妹，什么都是根据天然的爱，天然的爱是最容易闯祸的。所以弟兄姊妹，我再说，如果今天在基督教教会里面，如果我们任凭这种天然的爱在那里发展的话，尤其爱弟兄姊妹，如果你把天然的爱放在弟兄姊妹中间的话，迟早有一天一定要出事情。今天很多弟兄姊妹的关系太近太近了，那是不正常的，明白吗？有的人进到一个地方要做干女儿，要做干爸爸，要做干姐姐干弟弟，弟兄姊妹，在神的家中只有弟兄只有姊妹，没有别的关系，没有可能，没有可能比这更近的，也没有可能比这更远的。所以如果我们不搞不清楚这些的话，你看迟早一天教会里面有一大堆的问题，一大堆问题在这个地方来讲。所以就开我们的眼睛，有的话你说到这里不能再讲了，明白吗？你不能因为亲密的缘故你就多讲几句。好了，你知道他家所有的情形，他也知道你家所有的情形，然后你出去广播，他也出去广播，全世界都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吗？这就是给我们看见在人伦之间最起码的，今天你的父母，你的妻子，你的儿女，还有兄弟姊妹，你怎么对待他们？如果你属灵对待他们，如果这个关系是十字架变成正常了，那弟兄姊妹，我们就真的学到功，我们就真的主的门徒。那不光你是主的门徒，全家都是跟随主的。你不是羡慕很多人全家跟随主？那秘诀在什么地方？秘诀就是我们要从恨开始。当然不要误会弟兄姊妹，这个恨是好的恨，我们要恨那个人伦之间畸形发展的情形。如果真的这样的话，你看见全家要蒙拯救，如果一个家一个家的蒙拯救，全教会都会蒙拯救。所以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举个简单的例子，的确是我亲自发生过的。从前我在大学里面传福音，那么有一个弟兄就得救了。那么这个弟兄呢是乡下长大，然后呢到了城市里面读书。好， 那么读万书的时候，我们就把福音传给他，那么他就得救了。那得救了以后呢，现在有个问题，就是他怎么去把他的消息告诉他父母。他父母第一个没有读过多少书，只会吹种田，第二呢，他们当然是拜偶像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慢慢他的父亲年纪也大了，母亲年纪也大了，那么当然你知道他们不容易受刺激，他们如果受一点刺激他们受不了。所以做父母，如果你爱儿女的话，你当然不要他们受刺激。结果这个弟兄呢，他呢信了主了，那么现在呢，他准备要回到家里去告诉父母说我信了主了。那他怎么样？他不敢，后来还没有办法，这个到了暑假就住在我们家，他不敢回家，他不敢回家告诉他父母说他已经信了主了。所以那个时候啊，我们也只能为他祷告，我们不能做什么，对不对？那么的的确他爱他的父母，他知道说如果他告诉他的父母说他信了主的话，那是不得了的事情，那是不得了，他不知道后果会怎么样。那当然除了他父亲生气之外，那是另外，他的母亲难过这是另外一件事，但他最担心就是老人家慢慢年纪大了，你不能受刺激，你告诉他们的话，你简直要他们的命。所以在这个时候挣扎了很久，最后呢，等到暑假快完，他还是决定回去，主给他话，他回去。他回去的时候，他就有一天他就到他父亲面前，他就把事情告诉他。第一呢，他把自己上身把它脱掉了，然后他拿一根棍子就给他父亲，他说父亲，我在大学里面，我在学校里面，我做了一件事情是你不喜欢的，所以现在因着我没有听你的话，因着没有照你的意思，所以今天的这个棍子交在你的手里，你怎么打我都可以，但是呢我要告诉你什么是发生。所以那个时候呢，他就一五一十的就告诉他父亲说他果然信了主了。很稀奇啊，他的父亲反而没有生气，他父亲说了一句话，他说我儿子长大了，在大学里面他应该知道怎么拣选的。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多多少少他的福音他的父母听见了。但你知道吗，有很多的人就是不能不肯不敢告诉他父母他已经信主，从头到尾没有告诉他说耶稣基督是救主。爱父母爱到个地步，最后父亲母亲是一同下到火湖里面去，他明明知道，他自己知道的。所以弟兄姊妹，那个爱是爱吗？那个爱不是爱，那个爱是恨。一个真爱父母的人是要把全世界最好的消息来告诉他们，当然需要有智慧，需要主给恩典。他的问题就是，你真爱你的父母吗？你真爱你的儿女吗？你真爱你的丈夫吗？你真爱你的妻子吗？因为肉体的缘故，许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在爱，其实我们在恨。反过来说，许多都表面上好像是恨，那是真正的爱。真正的能把一个美满的家庭、幸福的家庭带到人的中间。所以弟兄姊妹，谁说这个关系不能矫正过来的？谁说我们一定任凭我们自己身体随便发展，今天吃冰淇淋，明天这样那样，你随便他，你表面是爱他不是？你能爱你自己，爱到个地步你舍不得他受苦，弟兄姊妹，其实你是恨自己。所以但愿主开我们的眼睛，十字架的故事是爱的故事，表面上十字架要把我们舍去一些，丢掉一些，丢掉都是应该丢掉，都是我们丢不掉的，但是感谢主，如果今天你来跟随他的话，拯救就在这里。所以但愿主开我们的眼睛，给我们看见说今天正常基督徒家庭路在拯救路在哪？第一是在基督里，但是不只是基督，乃是基督和他并十字架，因着主在十字架上的救恩，弟兄姊妹，他已经为我们预备好了，叫我们怎么样是真的爱，叫我们怎么样是真的恨。再说弟兄姊妹，今天主的话是说，主的话是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说， 人到我这里来，若不恨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姊妹和自己的魂，他就不能做我的门徒。我想我们知道这里的恨是什么意思，我们知道这个魂是怎样畸形的发展，我们也知道人伦的关系是怎样畸形的发展，所以是十字架把我们带回到最正常的光景。所以但愿主开我们的眼睛，给我们看见我们今天一个家庭能够美满，一个家庭能够蒙主恩典。你知道难处在哪里吗？难处就是在乎我们的肉体。许多时候实在说了，弟兄，你这个家儿女也好，丈夫妻子都好，好像个蛋糕一样非常的圆满，但是很可惜的，就有的时候刚好一只苍蝇掉在上面，那个苍蝇掉在上面，你都想到不是你丈夫，就是你自己的儿女，你很少想起来那个苍蝇就是你自己。所以需要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做更深的工作。如果我们肯披麻蒙灰，我们肯悔改在主面前，我们自己有救了，我们全家都有救了。弟兄姊妹，我再说，今天我们不只讲到个人的拯救，我们也讲到家庭的拯救。我们今天主给我们的家庭，不要忘记，如果蒙恩的话，他的确叫我们觉得在地好像在天一样。你回到家，最能够叫你想起将来的天堂就这个样子。但如果我们今天任凭我们自己，任凭我们的肉体，结果是什么呢？结果你发现你回到家里，有的人都不要回家了。为什么？回到家里增加你的痛苦。为什么？因为这个家就慢慢叫你想起地狱。两个都对，弟兄姊妹。为什么家像天堂？什么时候我们住在基督？什么时候让十字架在我们上做更深雕刻的工作？那什么时候家像地狱呢？什么时候我们拒绝十字架的工作？什么时候我们任凭我们自己，放纵我们，任性，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那么弟兄姊妹，结果地狱不是别人带进来的，许多时候地狱是我们带进来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在主面前披麻蒙灰，给我们看见了每一个家，主如果能工作的话，主如果能够把它从不正常搬回正常的话，主能够做。但是问题就是我们愿意不愿意？也许儿女还小，也许儿女不认识主，当然不能从他们身上开始，当然从我们身上开始。如果我们身上有改变，就要怎么儿女清楚的很。平常儿女在那里看见父母在两边拉锯，他们不知道在哪一边也好。你知道在台湾常常流行一句话叫一边一国，你知道很多在家庭也是一边一国的，丈夫是一边，妻子是一边，所以许多时候那个儿女就不知道到底我是哪一边的。弟兄姊妹，这不是悲剧是什么？所以但愿主开我们的眼睛，所有蒙恩得救的人今天都应该把家带到一种情形，儿女们都能说这个家真好。所以有一个做儿女的，而一个儿子对另外一个年轻人，对另外一个年轻人，他说我父亲真好，他如果有一天我需要他为我死的话，他一定为我死的，这是儿子讲的。另外一个儿子他说我的父亲就不一样了，我的父亲是神给我的十字架，天天的十字架，我背起来跟随父哥。所以弟兄姊妹，你不要先永远要记得一件事情，你家里每一个人都是你的十字架，但你千万不要做家里任何一个十字架。这就是这个家蒙恩的秘诀。我们低头简单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把这些话再交在你的手里，我们承认在这些日子，在这些年间，我们很少听见这样的话，但是我们求你用这样的话来感动我们，让我们看见这个整个家庭到底的问题出在哪里。主，但愿你开我们的眼睛，叫我们每一个都是蒙你恩典的人。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求你下礼拜三再把我们带回来，你再一次让我们明白你自己的旨意，到底今天我们应该怎样跟随你，好让你能成为我们一家之主。听我们在里面的祷告， 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